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大部分人咧觉得呢一本书咧，唉，啲内容好不雅，入边有好多性嘅描述啊。其实真系走宝喎，呢一本系宝典嚟嘅，纳得入圣经，梗系有佢嘅价值啦。
雅歌能够编入去正典里面咧，唔单单系因为佢嘅文学价值嘅，亦都系因为佢有一好深层嘅属灵嘅意义。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在教会界，雅歌不单止是一本十八禁的书，我相信你和我等到八十八岁都未必在讲台上听到有人够吉士去讲雅歌。试过呢，见到有神学院的教授呢曲几句雅歌的经文呢，都面红耳赤，含住个云吞，好不好意思先讲得那两句。大部分人咧觉得呢一本书咧，唉，啲内容好不雅，入边有好多性嘅描述啊。其实真系走宝喎，呢一本系宝典嚟嘅，纳得入圣经，梗系有佢嘅价值啦。好多嘅神学家用佢嚟到灵修嘅，到底点解雅歌变成一卷不能公开讲嘅书咧？今日就呢一个不能说的雅歌呢个话题，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咧去到倾倾。Hello， 院长你好啊！
好，大家好。
嗱，好老实咁问一句，你有冇试过喺讲台度用雅歌，即系我讲你主日崇拜去到讲道先？
好似讲过一次，讲过
做咁多年先讲得一千零一次。
如果喺主日讲播讲道，试过一次。
除了结婚场景，即雅歌真的好像很难登大雅之堂，因为入面有讲关于一些爱情和性的描述，人觉得教会不应该讲这些
东西。在讲台上面很多时候就即是不适宜讲性的东西，因为主日崇拜基本上你有很多不同的会众，所以有不同的会众可能他觉得啊，这些东西不应该在主日崇拜的讲坛里面讲，专题讲座啊或者团契里面讲啊好一点的。这个可能基于有不同的会众，以至到他们接收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变成这个可能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雅歌其实去解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去解的，一阵我们都会讨论到、因此呢，其实的确在解经上面它较为难掌握的，
花很多功夫、
花很多功夫，还有将它去建构成一篇讲章去讲的话呢，要选用经文的时候呢就要很小心、即是较为难用一个好像即是释经讲道的方式来去讲。
同埋本身係詩歌
啊，
你又有啲藝術嘅細胞，你先至可以講到呢一樣嘢啊嘛。如果唔係，真係解做一嚿嚿咁樣就唔係幾好啦。但最終呢一卷書咧都入到正典啦，總會有啲原因啦。同埋咧，聽講喺逾越節猶太人係必讀呢個書卷雅歌嘅。到底點解佢最終有入到嘅咧？
好多時候只係婚禮表達而唔能夠喺崇拜咧，即係我都提過一啲嘅原因啦。咁呢個當然基於佢本身佢個文字風格同埋內容嗰種嘅特殊性咧，所以變成咧就好似個內容咧裡面充滿住浪漫啊、愛情啊、自然嘅意象啊等等。有啲人會覺得，唉，好似冇咩神學嘅深度，冇咩教義嘅展述喎，咁好難喺教裡面做教導嘅咁啊。但係雅歌始終佢係我哋嘅正典嘅一部分。 咁你又唔可以完全唔掂。雅歌能够编入去正典里面咧，唔单单系因为佢嘅文学价值嘅，亦都系因为佢有一个好深层嘅属灵嘅意义。嗱，尽管雅歌咧系以浪漫爱情同埋自然嘅意象作为一个核心，表面上睇嚟咧就系一个歌颂夫妻爱情嘅诗篇。但是它的丰富的象征性呢，是使到它能够在属灵层面上面有重要的地位的。首先就是雅歌被看为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爱的象征。雅歌当中的亲密关系和真挚的情感呢，是影射出神对选民那种深切的爱，以及选民对神的一种全心的依附。这种爱情的描述在神学上不单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亦都提供了信徒理解神的爱一种很具象的表达。第二就是他的独特的诗歌形式和语言的艺术是增添了圣经的文学多样性。雅歌是展现了人性化的情感和灵性追求的融合，激发了信徒更深入地去思考神的旨意和生命的意义。透过这些诗意的语言，信徒得以从感性的层面更加直接地去感受到神的临在和恩典，所以是相当感性地了解的。第三样东西就是雅歌的象征体系和属灵洞察力的要求，它挑战了读者的智慧和属灵的成熟度，引导信徒将注意力集中在神圣爱情和神学的意涵上面，不单只停留在文字的表面，而是深入探讨基督救恩和神和人之间那种盟约的关系。因此雅歌纳入正典，反映着圣经的编者对属灵象征意义的高度重视。它不单只是丰富了圣经的属灵内涵，亦都提醒了信徒在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需要超越表面的情感，深入探索和神之间的神圣联结。好了，正如我们提过，雅歌其实是犹太人在逾节的时候必读的一个文本之一。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雅歌通常是和逾越节是相关的，因为它象征着神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爱和盟约。逾越节呢又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解放，而雅歌的诗歌语言呢反映着神对选民的深切的爱和选民对神的依附。因此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去朗诵雅歌，以深化对神恩典的感悟，并且重新和神的关系。
哇，讲到是一个很优美和很感性上才去到 taste 到它一些韵味的一本书卷。
爱情流着细水才去承诺你那一生的温
暖。但是我想问一件事，就是很多圣经都有一些圣经书都大概的 standard answer， 但是雅歌你真的很难的，如果你买圣经书真的买到破产，因为真的很多人有很多的解法。那我就抽了一句经文，大家都真的很喜欢在婚礼里说的，就是雅歌八章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作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疾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咁净系呢一句大热嘅婚礼经文，如果即系按翻唔同嘅方式去到解嘅话，系可以点样解呢？
的确，去解雅歌嘅时候咧，可能唔系一个单一嘅方法去解嘅。咁就正如你所讲啦，就尝试用几个向度嚟到解咧。嗱，首先就系从文字嘅层面嚟到去睇啦。嗱，特别喺正话第六节嗰度提到印记同埋卓记咧。可以理解为一种永恒而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两个字其实它意思都是这样的，象征着爱的坚定和永恒不变。这个的意象呢是体现了爱的承诺和坚持，并且传达了一种超越时间的情感的力量。透过文字本身的分析呢，读者可以直观地去感受到爱情的深刻和它的重要的地位，即是说只是用这两个字已经可以看到这件事了。 好了，如果我们从象征的层面，即或者是所谓预示的层面来解读这段经文当中的爱情呢，彼此作死的坚强和耶和华的烈焰呢，这种的比喻呢是具有强烈的属灵象征意义的。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爱情如死之坚强，是暗示住基督对教会的爱是无法撼动的。而耶和华的烈焰呢，就象征住神烈焰般的爱是具有一种改造和炼净的力量。这种象征性的解读呢，引导信徒呢是深入了解到神圣爱情的奥秘，并认识到这种爱情的背后的属灵真理是什么。好了，如果用一个所谓按他的属灵的层面，即是在灵意上面去理解呢，雅各八章六节的解读呢，不单单我们用了文字啦，用了预示或者象征的层面呢，还有一个是属灵应用的价值。信徒可以藉经文重新审视自己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以爱的坚韧和烈焰这样的热情去回应神的呼唤。这段的经文同时呢，是激励着信徒将爱的精神应用在生活当中，无论在夫妻的关系、家庭里面，还有更加广泛的人际关系里面，都能够展现出爱的神圣性和力量。好了，除了按字面按属灵的意义，又或者按住佢嗰个嘅即系象征性，或者佢个预示性咧，其实更加重要就系留意佢嗰个诗歌嘅形式。诗歌嘅形式咧，其实喺呢个八章六节咧，佢以一个好精致嘅诗歌形式嚟到呈现出嚟。佢嘅语言艺术咧，作为理解爱提供咗一种感性同埋属灵融汇嘅途径。诗歌嘅形式咧，唔单止使到经文更具一种感染力，还可以帮助信徒透过感性的切入点，更加深刻感受到神的临在和爱。诗意语言呢，是引导信徒思考爱情的本质，并探索爱在属灵和人性之间那种的交融。正话我哋睇呢个雅歌嘅八章六节咧，系解释雅歌嘅一个重要嘅切入点，包括咗文字嘅层面、象征性预示嘅层面、嗰、那个属灵意义嘅层面，你要理解呢个诗篇提供咗丰富嘅一个角度。当然佢嘅诗歌体本身都好重要咧，透过全面嘅解读咧，信徒可以更加深刻嘅去体会雅歌当中所传达嘅神圣嘅爱情，并在属灵追求当中获得启迪的。那可能很多人就会问，哇，这么多种方法，有没有哪个方法才是对的？有没有特别准则的？
真的头痛，我听到。
其实呢，很多人都会认为呢，解释雅歌的时候呢，是不可以用单一的方法的。从正统解释雅歌的方法呢，是需要结合文字、象征、属灵意义、诗歌多个层次来分析，才能够全面去捕捉那个深层的内涵，并且将它的丰富的属灵意义融入生活和信仰的里面，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少在港台讲了，
即是没有 standard answer 咯。那你刚才说那句，你例如只是说印记， 我不是用文字，我用这个预示，即是都是可以的。
正话讲的时候呢，就基本上某一部分就用哪一个方法就切入的。因为事实上你用到某些字眼的时候，那些字眼是特别的。就算譬如说烈焰这个字眼，你用这个字眼都可以去解释的。但你讲到耶和华的烈焰的时候呢，即是 你只能够就是做一种的象征的意义。即是因为他用着比喻嘛，诗歌很多时候就用一些所谓叫做比喻的。即是无论他是用名喻好，即是明显的比喻，或者用暗喻好，这个诗歌体的一个很常用的方式。譬如说爱情如死的坚强，通常个如字这些是名喻来的，即是耶和华的烈焰，他没有说如什么什么或者像什么的时候，这些就叫暗喻的，通常就是。所以一用到比喻的名，无论名喻好暗喻好，其实通常都不是按字面解的了。
哦，咁但系如果我真系净系按其中一个方法去了解雅歌嘅话，有冇啲问题或者危机嘅咧？
其实都有噶，用翻呢个八章六节，一阵会睇一睇啦。嗱，雅歌系一部充满住诗意同埋象征性嘅文本啦， 佢嘅多层次性咧，系使到佢嘅解释咧系充满住挑战。
好挑战，
好多好大嘅困难啦。
系。
然而，如果净系用单一嘅解释方法咧，就可能导致对佢嘅深刻内涵嘅曲解或者系局限咗。我就尝试用单一嘅方法嘅解释雅歌可能面临嘅一啲危机，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是讲文本意义的个局限。雅歌是以丰富的语言展现爱情和那种熟灵的奥秘。如果单单以文字的层面来进行解释，可能忽略了其中象征意义和那种熟灵的启示。八章六节为例，只是解读那个印记和卓记的文字含义，读者可能只能够停留在那个表面的爱情的承诺，而未能够深入去理解，其实它是象征着一种永恒性和神圣性。譬如说，就算印记和卓记，你可能就是讲一张
外的纹身，
一个的签的约，你吸了个印，你都是代表着里面那种的承诺，但是可能你未必会象征到那种永恒性或者那种神圣性。又或者如果用象征意义的误用，如果只是使用象征意义或者预示来解释雅歌，又可能会产生过度的灵性化的危机，或者纯粹灵异解经，将诗歌的感性层面是剥走了，而忽视了它的现实的意义。例如将爱情如死的坚强，只是看为基督对教会的爱，那可能就会忽略了这个爱情在人性的层面展现那种力量和深度，使诗歌的整体意义就失衡了。意思就是说，如果这句说话你只是解释在耶稣基督去为教会而死，那就变成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喂，跟我们人间的爱有什么关系？
人间的爱都是会为对方付出很多，包括性命的，
但是所以变成如果我们只是解一个所谓预示性的，就是只是解基督和教会的爱的时候，就好像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好了，如果我们又从一个灵异或者属灵应用的层面呢，就变成可能很片面性了。如果我们解释只是集中在一个属灵的层面的应用上面，可能导致它的世俗或者人性的含义是被忽略了。例如在雅歌八章六节里面的属灵的召唤，而忽略了其中爱情对人际关系的启示，信徒可能无法将经文当中的教训是有效地融入在我们的家庭、婚姻、友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只能够看成是好像一个属灵的呼唤。好了，又或者我们忽视了诗歌的题材，雅歌的诗歌题材或者诗歌形式提供了感性和属灵交融的独特途径，如果只是用文字或者象征的解释，可能使到它的艺术层面是被忽略。例如如果未能够注意到雅歌八章六节的语言的韵律和意象的交织，可能难以捕捉它那种情感的感染力，亦都难以激发信徒对神圣爱情那种的感性的共鸣。这个非常之着紧那个情感方面的东西，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的共鸣或者是感染这样。
咁即係其实你讲一字经文都有几种嘅方法嘛，咁即係千祈唔好 challenge 人哋理解咗经。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特别係呢句书。
係啦係啦。
係非常之困难去了解㗎，亦都冇咩，我又唔觉得好睇到一个好明显嘅标准答案啦。
雅歌呢本书点样讲爱情同埋性嘅呢？我又可唔可以好似啲灵修大师咁样，跟住佢哋用呢一卷书去到灵修啊？想知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嘅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教会仿如家，人被咬心伤流血，那么正笼罩爱穿心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与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只剩更像。